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修炼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讲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深夜被警察非法抽家扣押财物，还被非法拘留十日。为了避免警察继续违法行恶，害人害己，他决定依循情理法和他们讲真相，要求归还物件。最后警察被他善良和智慧所融化。另一个故事是讲述曾经是一名无神论的法轮功学员，在峨眉山的寺庙做出不敬神佛的举动，让他吃苦头。之后他后悔不已，在30岁那年，他面容变得异常的丑陋，到处求医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但一本奇书让他绝处逢生，再次经历奇迹。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自述的故事。我是一名53岁独居的妇女，一日深夜被警察非法抽家扣押财物，还被非法拘留十日，只因为我修炼法轮功。我知道警察中亦有好人，避免他们继续违法行污，害人害己。我决定依循情理法和他们讲真相，要求归还扣押我的物品。在2025年2月的一个晚上11点，我听到有人敲门，刚开了一些门缝，外面立刻就涌入了5-6个警察。我一下子都不知道怎样做，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私闯民宅。有个警员拿了张打印版的搜查证，字迹几乎是看不清，唯独我的名字是手写的，是特大特别清楚。然后他们就开始抽家。家中有好几台打印机真相币，心想怎样做好呢？我灵机一触，就使劲这样喊：抢劫啊，利刃啊！我一直就这样喊着，希望邻居会有人来。啲警察问我想做乜嘢，我话要让人都睇睇土匪系乜嘢样嘅。佢哋话只系執行命令，系攞住名单大走步。一小时之后，终于喊嚟咗邻居。佢哋问系发生咗乜嘢事呢？警察话我练法轮功。邻居们就话练功唔得咩？佢惹咗边个啊？警察话呢啲都冇，就系、是、国家唔准练。邻居话我屋企嘅电动车电瓶唔见咗，你哋又唔管，只系找好人。佢系我呢一层楼里面公认嘅好人，对边个都好，你哋竟然欺负好人。警察好唔好意思咁将邻居拉去外面讲。好快邻居又嚟问我要帮忙吗？我将我女嘅电话俾咗佢，请佢打电话俾女儿讲呢件事。喺晚上12点几，我被带到派出所，仲带走咗电脑2台、50-60本书、光碟6-7个。练功播放器2个，手机2个。警察问呢一啲嘢系咪你噶？我唔想配合佢哋嘅违法行为，就话你嘅土匪证呢？警察话我哋系人民警察，点样会讲我哋系土匪？ 冇几耐，又问我你乜嘢时候开始练法轮功噶？我反问：中国同中共，你哋分唔分得清？佢哋一听就走啦，但冇让我离开。喺隔日，佢哋准备让我去分局录指纹同录其他嘅信息。我唔去，就开始喊叫，话警察执法犯法。在中国有宪法、有刑法、有信仰自由，你哋以为就冇人管你哋了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啦。后来我被拘留十日，在拘留所里面，我依然练功同讲真相。从拘留所出嚟后，我去派出所要翻我嘅物件，但佢哋想方设法去拖延，并让我签文件。我睇到文件上有两个嚟抄我家嘅警察名字，就顺手抄咗落嚟。隔一日，我又去派出所要物件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咁揾到我抄下名字嘅人。其中一个嘅办公室门牌上写着防范版。房里面墙上挂嘅国宝职责、国宝制度，我就要求佢退还我嘅物品，但佢话系执行上面命令，唔会还俾我。当时我唔知应该点样讲，就离开啦。一出大门就忍唔住流下眼泪，心里真系又苦又愁。觉得自己好笨，虽然仲唔明白自己嘅问题所在，但我仲系日日咁去派出所要翻被非法抽家嘅物品。有一日，警察打电话俾我个女，话去劝劝你阿妈唔好练呢个功啦，学其他嘅都得。你睇你妈妈咁样，以后仲会影响你嘅前途同工作。女儿回答咁讲：自古以嚟，逆父母意嘅叫逆子，顺着父母嘅叫孝子。你哋系咪想叫我做逆子啊？警察都唔讲话啦，马上挂断电话。我再去派出所时，有几个警察话：你个女系好唔错嘅，你系点样教育噶？我话喺真善人环境中成长嘅孩子都系好嘅，因为当时唔知点样跟警察讲道理，我决定参考其他人系点样讲嘅，就开始翻墙睇其他学员办嘅公义论坛网站。学学其他人的经验，参照里面的内容，结合自己想讲的话。我写了三封信，分别是给国保队长、派出所所长和办案的民警。在派出所遇不到所长，正好碰到国保队长，就给了他一封信。这个时候办案民警入来了，我亦给他一封信，又叫我先回去，他们要开会。大约20分钟左右，有个警察就叫我：弟姐，你来一下。可能他是看了信，明白我是为他们好，感觉他们表情和善，而且是有点高兴。警察话：将你的电脑打开，你就拿走啦，物件都还翻俾你。我话唔能够打开俾你睇，嗰、那个系我自由，我嘅权利。佢就笑着咁话：咁你就拿走啦。佢俾咗我两台电脑同手机，以及部分嘅大法书。我翻到屋企一睇，大法书唔够。仲得再要去问个清楚，但是我的语言表达又不清楚，于是我有时间就看公义论坛。有一次看到有个学员在法庭上将刑法第300条 全文同标点符号一字不漏咁背咗出嚟，然后就问法官话：我背嘅刑法第300条里面有法轮功三个字吗？法官们都唔敢讲出嚟，于是我亦想将法律条文背落嚟，背咗几日都背唔掂，就去书店买咗《中国宪法》同《中国刑法》两本书，里面系有相关嘅条文。于是我就攞住书去派出所，揾到郭宝大队长，打开《宪法》同《刑法》两本书，就问：你自己去睇，定系我读俾你听？佢紧张得都唔敢睇，直接就往外走，然后攞住一个胶袋，里面装住大法书，就递俾我话：你先走啦，我仲要开会。翻到屋企，我又睇一睇，系唔够数，心谂仲得再要去要书，但呢一次我就有信心啦。喺几日之后，我又去派出所，对着国宝大队长用温和的语气咁讲：我呢一段时间喺屋企越想越冤屈，你想想我做咗乜嘢坏事呢？我就系学法轮大法，系咪？大法系叫人处处做好人，喺家庭喺社会上都得做个好人啦。你知道做好人有几难啦？我一连串问咗好多个问题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呢位婆婆喺派出所又发生啲乜嘢呢？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二次嘅节目。这个大队长瞪着眼惊讶地望住我，我又说我一心一意地做好人，你们抽家关押拘留等对我迫害，我这个冤屈排不走又压不住，我要告你们，你带队去我家迫害我，我就要告你，但是我又考虑到你的工作的前途，你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，你的老婆孩子父母的压力又怎样办呢？这个时候他眼湿湿地就说：大姐，我去拿书给你。他将所有的大法书还有从另外学员家抄走的大法书都给了我。我知道警察只是为一口饭先至执行这个违法迫害善良人的任务，我就决定一个一个找他们讲真相。有一次去派出所，我找到另一个警察，他一看见我就很紧张，要抛我走，还说物件都给了你了，还来做什么啊？我笑着这样说：光碟还没还给我啊。仲讲佢个样睇起嚟系好凶恶，但系佢个内心系好善良嘅，佢应该系个大孝子吧。佢笑住同我话：你啲物件我做唔到主，喺局里面说了算，系局负责，我嘅能力系有限。我回答咁话：咁你写个字条，上面就写你冇能力或者做唔到主，或者其他乜嘢都得。我就会攞住呢个字条，再唔嚟烦你去揾局。佢话你咁样做唔系要我个命吗？咁样我仲点样可以翻工啊？我两个都笑啦。其实佢哋都系怕自己丢咗份工，怕上级讲佢哋做唔好。接着佢就坐低同我话：我哋都系最低层， 乜嘢都要听领导噶。你每次嚟要物件，我哋都会报上局上面。我话领导都知道啦，我仲准备去局里揾领导。佢话你唔好去啊，咁我份工就唔掂啦。我话共产党党章系点样讲嘅？执行党嘅命令，最后将生命献俾党。你觉得将生命献俾佢值得吗？佢话真系唔能够献俾佢。我话你咁聪明，就要早啲做三退，即系退出中共党团队。好多人今日系受益者，讲唔定边一日就成为受害者。同佢卖命真系唔值得，你要同自己留个后路啊！佢话嗰啲都系命令。我回答：命令大定系法律大？你只顾执行命令，触犯法律，边个保你啊？你嘅上司保唔保到你啊？你赶紧退出嗰个党，老天就保佑你。佢低着头唔讲话，我马上翻墙俾咗佢一个二维码，让佢喺手机上自己退。佢话信唔信得过噶？呢个手机里面系有钱噶。我话保证安全。最后佢话好，你要嘅物品下周五你过嚟，我就可以俾你啦。喺当日我到达派出所，有7、8个人喺里面，其中有人话法轮功系 X 教。我话今日大家都喺呢一度做个证。你哋攞出法律文件证明，如果唔系，我就起诉你哋诬陷罪。国家边一条法律讲呢一句话噶？宪法33条、36条、37条、38条、39条，你哋用手机查查。佢哋听完之后，其中有人立刻去查看。呢个时候，从外面嚟咗一个人，佢话：你哋唔好做好人啦，就做个普通人啦。点解去天安门自焚？我话呢个系插针陷害。你话法轮功修炼人自焚，但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喺长春传出，至今已经有33年。红传有100多个国家，点解只发生一次？拍出嚟嘅镜头有近镜、远镜嘅，气管切开仲能够唱歌咩？你哋都系有头脑嘅人，你哋去分析一下。嗰个人听咗就灰溜溜咁走啦。有人话你喺呢一度讲法轮功冇事，你喺出面就唔好讲啦。讲就要捉你，我话警察嘅职责系捉坏人，系要有犯罪事实噶。我犯咗乜嘢罪啊？你能够管人嘅思想吗？我咁样一讲，佢哋都笑起嚟啦。我坦荡咁去讲，感觉佢哋都能理解同接受。呢个时候，我一回头就睇到屋里屋外都系人。因为刚巧系食饭时间，厨师、清洁人员都出嚟听真相啦。其中有人问：法轮功系个信仰，叫人修心性向善，点解国家要诬陷你哋呢？我就简单咁解释，我话呢个都系江泽民小人嘅妒忌，怕好人多。打击真嘅可能系假嘅，打击善嘅一定系护，打击人一定系斗，呢个系相生相克嘅道理。佢哋开始挑人咁问，到后来又好奇咁样问，又有人话你喺我哋呢度食饭啦，食完饭接着再讲，我就话唔打扰你哋啦。因为警察将物品都还返俾我之后，我就走啦。经过呢一段讲真相要返物品嘅经历， 我对警察冇咗怨恨，只觉得为佢哋可惜，为咗執行命令牺牲咗自己善良嘅本质。真善人普世嘅价值喺全世界都认可，喺中国大陆，特别系好多警察同国保人员却唔敢去了解同体会。但系参与迫害法轮功嘅各级官员，包括公检法司部门直接执行迫害，近几年系频繁咁遭恶报。希望他们都能早日明真相，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另一个故事是讲一个无神论者的奇遇。我是一名教师，在38岁的时候，我的外表逐渐变得异常的丑陋，脸色灰暗蜡黄，眼睛周围就好像戴了眼镜一样，鼻是花花的，嘴上仿佛长了胡须，但是我是女人来的。这个叫我怎样面对亲朋好友和同学呢？雪上加霜的是，我不止个样变得不好看，身上的疾病亦反映到在面上。40岁不到，脸颊两侧和手背长出了老年斑。我同妈妈一起出门时，其他人仲话我哋系姊妹。我听咗，心里真系唔系滋味，亦因此我变得好自卑，唔中意影相，亦唔敢照镜。我为咗呢个样，试过好多嘅办法，买化妆品或系到医院去治疗，仲做过气针疗法。亦找过山区里面的小道烧纸念咒，试过一大堆，身体不但冇好转，症状反而更加的严重。有一次我的侄女脚骨骨折，我和妈妈就去细佬屋企照顾侄女。在那一日，我不知道是乜嘢的原因，我突然好想睇书。不是一般的想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。我就在细佬的书架上找了半日，全部都是建筑行业的书籍，适合我看的一本都找不到。妈妈看到我找书找得那么急，就说我有本书你看不看啊？我说那些气功书我先至不看，讲乜嘢呢个嗰个嘅。呢个时候妈妈回应我咁话，唔係，原来嘅嗰啲书换咗啦。我心想再换都系气功书，我唔想睇。但係唔知点解我整个人坐立不安，我就想唔理佢系乜嘢书啦，先攞过嚟睇睇再讲。于是妈妈就将书递给我，接过来一看，哦，原来叫《转法轮》。我打开书页就读起来，读到第三页的时候，就看到上面写着的这段话，就是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的一个理，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生老病死在上人就是这样存在的。这段话里面法字马上让我联想起一件往事。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一位无神论者的奇遇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三节的节目。在1982年，我20岁那年暑假，我和6位同事相约去峨眉山旅游。那些同事每到一间寺庙，就会停下来烧香拜佛，虔诚地祈求。当时的我年少气盛，看不惯他们的迷信，就口无遮拦地说，菩萨身上的灰尘都要人去打扫，你们还拜他？同事责备我的无礼，我当时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，就用手将台上的香灰扫了下来，还跳上佛台要那些同事和他影相。我想实验看看自己会不会被惩罚，结果突然间我就好像腾云般地跌了下来。朦朦胧胧当中，一开始我是听到闹人声、哭声，很快就什么声音都没了。等到我清醒过来之后，才知道自己刚刚休克了。事后回想起当时在佛台上没人推我，那我为什么会跌了下来的呢？在回程的路上，我小心翼翼走得很稳，但是冥冥之中好像就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控制一切。突然间我又跌倒了，这一次还伤了脚踭，搞到骨折添。后来遇到一位专门用罗汉捏人的男人，我就给钱和给他2斤粮票，请他捏我去成都一家医院。但是那个医生好像和我有仇一样，他咬着牙扭我的脚，我痛得差点就晕倒。在那一次我真的是很后悔，悔恨自己的傲慢无礼，对神佛的不信和不敬。事情过去多年后，那个深刻的教训还是让我记忆犹新。所以当我再次看到《转法论》书上佛字的时候，不由得聚精会神地看下去。没想到这一看真是不得了，书里面每一句话都是我想听的。当时我好激动亦好兴奋，拿着笔将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画上线，以便日后细细去琢磨。可我越看越觉得每句话都好，每个字都重要。后来因为看书深切，就顾不上画重点了，心里就想等看第二次的时候再画啦。没想到看到后面才知道这本不是一般的书，是不能够随便乱画的，我十分之后悔。对妈妈埋怨地说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知这本书是不能够在上面画线的？妈妈回答，我又不知道，书我是没看过。我说，你都练了好几个月，一身病都好了，还没看过大法书？妈妈不好意思地说，因为大家都买，我也跟着买。好多人不识字，只是练功，原来的病都练好了。这个时候我好慎重地跟妈妈说，这一本不是一般的书啊，不是治病的书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里面，要一直看才得的。妈妈以前练的气功真是五花八门，后来因为大家说法轮功更好，治病神奇，她也就换成修炼法轮功了。我记得妈妈15岁就工作了，风里来雨里去的落下了从头到脚的风湿、腰痛和头痛等多种的疾病。 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屋企就有刺鼻嘅药酒味同中药味。妈妈仲患有一种病，就好似失智症一样，出门同熟人倾偈后就忘记翻屋企嘅路。佢只好喺40几岁提前退休。而家妈妈嘅病全好啦，都系因为练咗法轮功。呢啲年佢冇食过一粒药，身体健健康康嘅，比15岁时仲好。我睇完大法书后，想着妈妈嘅变化，整个人受到好大嘅震动，就好似喺我面前活生生发生咗一件同自己有关嘅大事。冇几耐之后，亦就系1997年7月，有一日妈妈要我同佢去练功点睇大法师傅讲法录像。我去啦，地点系一所学校嘅教室。当时我脚上嘅鸡眼突然痛得好厉害，起身就想走出去。学校老师睇到之后就问我：你系唔系有乜嘢事啊？我回答：哎呀，脚痛得不得了。冇想到佢马上话：这个是好事，忍一下就好了。于是我回座位坐下，坚持看完大法师傅的讲法录像。看完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已经忘记脚痛，心里面还在想着刚才那些法理，整个脑袋的思想就好似被清洗干净了一样，而且不断地转变着。奇怪的是，自己从那一日开始，我脚上的鸡眼再没有痛过。我亦从那时开始下定决心要修炼法轮功。在1998年，大法师傅来到云南当地同12位法轮功学员开会。在第二日，我们听学员们讲大法师傅来的情况，大家都好激动，希望能将这么好的功法传下去。于是我就利用寒假同其他的学员到外院市去介绍法轮功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那里的人就好像在这里等待我们一样，大家的讲话就好像一家人，老中青都没有代沟。我们不断地交流，分享着修炼的事，比方说有哪个以前身体怎样不好，就是因为修炼后奇迹般变好了。又有哪个过去是怎样坏，不做正事，现在变得怎样的好，又不发脾气。还有原本不识字的学员，现在竟然可以通读大法书了。整条街头巷尾的学员都讲着感恩大法师傅的心声，他们的讲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。记得有一日，我同一位学员着住红色的运动衣，在练功场上准备了很多的大法书。突然有一个30几岁的女士跑到我们面前，她拿起一本书就问：这本书是多少钱啊？我就觉得好奇怪，就问她：你看过这本书了吗？她激动地说：没看过，但我今日一大早做了一个梦，是很清楚。梦里面有人告诉我，要我起床马上坐某一班的车到城里某一个公园，找两个着红色衣服的人去买一本书来看。那一位女士接着地说：醒来之后我感觉好疑惑， 但梦境是十分的清楚，我就想照着它做，没想到真的是看到你们。我和另一位学员非常的惊喜，马上向这位有缘人介绍了法轮功。我修炼不到一个月，身体的病症逐渐的消失。过了几年后，脸上顽固的黑斑亦慢慢地淡化，有些部分还消失了，甚至手上和脸上两侧长出的老年斑亦不见了。更神奇的是，皮肤由原先的蜡黄变得白里透红。在这个花花的世界里面，和我一样被病痛折磨的人是不胜枚举，但是他们有些人亦和我一样，因为修炼法轮功带来身体的健康不药而愈。不只是这样，还得到了心灵的升华，还得到心灵的升华，性格还变得更加祥和和快乐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像我一样得到咁珍贵嘅法轮大法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